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生命更新解经系列之活出智慧真言，
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今天的真道分解。目前我们进行的是真言书的学习，要提醒您，这一次我们主要的教材是根据威尔斯比牧师所著作的《生命更新解经系列·活出智慧》真言书的讲解。上一次我们谈到了有智慧的人和没智慧的人，智慧人听从训诲，特别是神的话语，智慧人敬畏耶和华，智慧人也和智慧人交往，智慧人保存知识并且善加运用，智慧人也会逃避罪恶，智慧人会管束言辞，智慧人会努力工作，同样智慧人会叫人信靠神，这是智慧人的特征。上次我们也谈到了恶人，恶人呢是在行恶，罪恶的特征就是所彰显出来的，就是箴言第六章16到19节这儿所描写的。我们来看箴言六章16到19节，我们来听这一段圣经的记载。箴言书第六章16节，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，连他心里所憎恶的共有七样，就是高傲的眼、撒谎的舌、流无辜人血的手、图谋恶计的心、飞跑行恶的脚、吐谎言的假见证，并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。啊，这是对罪恶的一个描写，都是神所憎恶的。当中排行首位的是高傲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高傲通常是引发其他罪行的。骄傲使得早晨之子，也就是我们熟悉的路西菲尔，变为撒旦。我们来看以赛亚书14章12节到14节这一段的记载。以赛亚书14章12节到14节，这是撒旦坠落最主要的一个经文的记载。以赛亚书14章12到14节，明亮之星、早晨之子啊，你何竟从天坠落？你这功败列国的，何竟被砍倒在地上？你心里曾说，我要升到天上，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上帝众星以上，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，在北方的极处，我要升到高云之上，我要与至上者同等。这是一个特别明确的记载。不单单是如此，也使得夏娃骄傲呢，也使得夏娃背叛神而吃下禁果。在创世纪这里记载，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记载了夏娃受诱惑的一个原因是，吃了果子以后，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。而圣经箴言第八章13节这里劝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，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罪恶，那骄傲狂妄并恶道以及乖谬的口都为我所恨恶。神又恨恶撒谎的罪，因为他是真理的神。我们来听几处的经文。生命记32章4节，生命记 32章4节，这节经文说，他是磐石，他的作为完全，他所行的无不公平，是诚实无伪的神。另外呢，在约翰福音14章6节，约翰福音14章6节，还有约翰一书5章6节，都有这样的教导。而出埃及记20章16节说，他的律法吩咐呢，是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。换句话说，神看谎话不只是一句话，而是一种灭亡的势力，能够分裂社会，造成破坏。我们说谎的时候，其实就是让撒旦有机可乘，因为他是一个骗子，是说谎之人的父。我们若说的是真理，圣灵就能够在我们身上来做工啊。我们来看保罗在以弗所书第4章14到25节这里所提醒我们的。我们看以弗所书第4章14到25节，请弟兄姐妹和我一起翻开以弗所书第4章14到25节，我来念，请各位来听。以弗所书第4章14到25节，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，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，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，飘来飘去，就随从各样的异端，唯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凡事长进，连于元首基督，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，百节各按其职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，便叫身体渐渐增长，在爱中建立自己。所以我说，在主里确实的说，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，存虚妄的心行事，他们心里昏昧，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，都因自己无知，心里刚硬，良心既然丧尽，就放纵私欲，贪行种种的污秽。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，如果你们听了他的道，领了他的教，学了他的真理，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，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，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，并且穿上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，个人与邻舍说实话，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的。这是保罗给我们的一个劝勉和提醒。是的，地狱已经预留地方给那些说谎的人了。你可以参照启示录21章8节27节，还有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10节的经文。神所恨恶的第三种罪行是谋杀。出埃及记20章13节这里说，流无辜人血，他的诫命吩咐是不可杀人。神容让政府执行死刑，使公平得以昭彰啊。这是在创世纪第9章5到6节，罗马书13章1到7节的经文，你可以做参考。但是呢，流无辜人的血却使地被污染。在民数记35章30到34节这里记载，同样在启示录21章8节还有22章15节那儿，也说明了火湖呢也是预留地方给谋杀犯的。这是第三种罪，谋杀。还有图谋恶计的心也是神所憎恶的，因为想象力是神赐给人的美好的礼物，可是却被人误用了。有几处的经文你可以先抄写下来，创世纪第6章第5节，创世纪第6章第5节，创世纪第8章21节，创世纪8章21节，耶利米书23章17节，耶利米书23章17节，罗马书1章21节， 时间的关系呢，我就读一节的经文，耶利米书23:17。这节经文说，他们常对藐视我的人说，耶和华说，你们必享平安，又对一切按自己顽梗之心而行的人说，必没有灾祸临到你们。那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一种谎言，这种图谋恶计的心呢、啊。这种想象力呢，这个原来的意思是一个此功，也就是说可以孕育出恶事或者是好事。这些图谋不轨使别人受到伤害的人呢，也可以策划好事来帮助别人。这些人要是让神来洁净他们的想象力，他们就可以以此来侍奉神。只有神可以改变罪恶的心呢、啊。我们来看几处的经文，耶利米书31:31-33，耶利米书31:33-34。我们先来看这一处的经文，请你翻开耶利米书31:33-34，我来念这一处的经文。圣经这样说，耶和华说，日子将到，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，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。我虽做他们的丈夫，他们却背了我的约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耶和华说，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好，这是耶利米书这一段的一个记载。另外呢，你也可以参照希伯来书10:14-18，还有诗篇51:10。希伯来书10:14-18，还有诗篇51:10。神的子民，我们必须小心保守自己的心呢、啊，远离邪恶。所以箴言4:23再一次提醒我们，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。这是图谋恶计的心。另外，罪人的脚飞跑的行径呢？为什么？因为想要快速的完成他的恶计谋，及时的享受欢愉。神的子民应该要有的是一个洁净的脚，洁净的脚。你可以参照约翰福音13:1-17，约翰一书1:9。不单单是有洁净的脚，要有加美的脚，做好准备的脚，还有顺从的脚，就能够为别人带来祝福。恶人却用脚来行恶，好管闲事。特别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3:11，还有提摩太前书5:13那的一个提醒跟责备，不单单是如此，也引人犯罪。箴言5:5、7:11，还有违反神的律法，箴言1:10-16。换句话说，如果神的子民都快跑行事，快快遵行神的旨意，就像罪人背叛神一样的热心，那么我相信福音很快就可以传遍这个失丧的世界，是不是？今天神呼召他的子民要为真理做见证。使徒行传1:8这里说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恶人却口出谎言，做假见证，做假见证干犯了诫命当中的第9条诫命。出埃及记20:16这里说，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。没有真理，事情变得会混乱。当人们公然说谎，社会的根基就会受到破坏。不论是政府的官员的声明、合约的条款、法庭的证供，还是圣坛前的盟誓，人一旦违背真理，最终就会受累。英国的诗人德莱顿 他曾经这样写道：真理是一切知识的基础，所有社会均赖此联合。神所憎恶的七样罪呢，最后一样是在弟兄中散布纷争。在弟兄中散布纷争，诗篇133篇第一节这里说：看哪，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但是恶人呢，却散播仇恨和纷争的种子，破坏这种团结。这种种子呢，我们可以在箴言书里面看见，包含了骄傲。箴言13:10，箴言13:10，你也可以参照约翰3:9-10的经文，包含了骄傲，包含了传舌。在箴言16:28，我们来看箴言这几处的经文。箴言16:18，我们一起来看这节的经文。箴言16:28，圣经这样说：乖僻人播散纷争，传舌的离间密友。另外呢，在17:9，我们往后翻，17:9这里说：遮掩人过的寻求仁爱，屡次挑错的离间密友啊。另外在18:8也说：传舌人的言语如同美食，深入人的心腹。26:20，我们再回往后看，26:20，圣经这样说：火缺了柴就必熄灭，无人传舌，争竞便止息。这些经文都告诉我们传舌的一个可怕，还有愤怒和怨恨。箴言10:12，箴言10:12，15:18，15:18，还有29:22，我来读这节经文。29:22，好气的人挑起争端，暴怒的人多多犯罪。这是谈到怨恨，还有好争斗的心。箴言17:14，19:，25:8，26:21，我来读26:21，好争竞的人煽惑争端，就如余火加炭，火上加柴一样。不单单是如此，还有愚妄的问题。你可以看提摩太前书6:3-5，提摩太后书2:14-23，这些经文都说到这样的罪。真正敬虔的人会散播团结和平的种子，而不是分歧的意念。教会的不和还有分歧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罪行，因为这违背了耶稣的祈求和圣灵的工作。在约翰福音17:21那儿，耶稣曾经祈求信徒合而为一，并且是圣灵叫基督的身体合而为一。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4:1-6那里有一个祷告，是要我们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如果神的儿女不能够彼此相爱，失丧的罪人又怎么能够相信神爱他们呢？一个固执的麻烦人可以破坏团结，摧毁一个家，一个研经小组，甚至一间教会。同样，在箴言22:10这里劝勉我们：赶出亵慢人，争端就消除，纷争和羞辱也必止息。我曾经牧养一间教会，会众中就有这样的人，神最终将他带走了，团契的喜乐气氛重现了。原本要花上数小时的正式的会议，突然间缩短了，大家都能够自由的讨论，还有做决定。这段 对恶人的描述就是拿来和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到十六节，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到十六节耶稣对敬虔人的描述做的一个对比，必定能够让我们得着亮光。耶稣一开始就提到谦卑，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说到虚心的人，而所罗门则首先提到高傲的眼，在箴言第六章十七节，骄傲来，羞耻也来，谦逊人却有智慧，箴言十一章第二节。还有恶人的第七样特征是在弟兄中散布纷争，而八福中的第七样则是使人和睦。所以从上而来的智慧能为神的子民带来和平和纯洁，从下而来的智慧却会带来纷争和羞辱啊。属世的智慧会破坏教会，从神而来的智慧则是可以建立教会的。我们来看几处的经文，哥林多前书第三章，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六到二十三节。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，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？若有人毁坏神的殿，神必要毁坏那人，因为神的殿是圣的，这殿就是你们。人不可自欺，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上自以为有智慧，倒不如变为愚拙，好成为有智慧的。因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是愚拙，如经上所记，主叫有智慧的中了他自己的诡计，又说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的。所以无论谁都不可拿人夸口，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。或保罗，或亚波罗，或基法，或世界，或生或死，或现今的事，或将来的事，全是你们的。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，基督又是属神的。保罗在这里讲的是一个合一的一个见证。同样，今天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有这样一个合一的见证。以赛亚书八章二十节这里说，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。他们所说的如果不与此相符合，便不得见晨光。以赛亚书八章二十节的经文我再读一次，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，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，便不得见晨光。好，今天时间的关系呢，我们真道分解智慧书这个主题呢，我们就先停在这儿。下一堂课我们还是要谈有智慧的人，没有智慧的人，我们要分别谈愚昧人、懈慢人和愚顽人，盼望我们能够有更多的学习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还是有研习题啊，要为弟兄姐妹来播报，请你仔细的听我们的研习题。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，我们如何能够在日常的抉择里显出我们敬畏神呢？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，我们又如何能在日常的抉择里显出我们是敬畏神的呢？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，我们又如何能在日常的抉择里显出我们是敬畏神的呢？跟愚昧人或没有智慧的人在一起，会如何有碍我们的智慧呢？但如果我们有智慧，对他们又会有什么影响呢？跟愚昧人或没有智慧的人在一起，会如何有碍我们得智慧呢？但如果我们有智慧，对他们又会有什么影响呢？跟愚昧人或没有智慧的人在一起，会如何有碍我们得智慧呢？但如果我们有智慧，对他们又会有什么影响呢？智慧会怎样影响我们的说话， 智慧会怎样影响我们的说话？智慧会怎样影响我们的说话？想一想，在那个时刻，你发现最聪明的做法就是逃跑，而不是相信自己可以不犯罪。你越有智慧，就越容易远离罪恶。在当时的情况下，你会怎样理解这两句话？想一想，在哪个时刻，你发现最聪明的做法就是逃跑，而不是相信自己可以不犯罪。你越有智慧，就越容易远离罪恶。在当时的情况下，你会怎样理解这两句话呢？想一想，在哪个时刻，你发现最聪明的做法就是逃跑，而不是相信自己可以不犯罪。你越有智慧，就越容易远离罪恶。在当时的情况下，你会怎样理解这两句话呢？可以怎样从一个人的说话里分辨出他是智慧人还是恶人？可以怎样从一个人的说话里分辨出他是智慧人还是恶人？可以怎么样从一个人的说话里分辨出他是智慧人还是恶人呢？智慧人和恶人是如何处理人际冲突的？智慧人和恶人是如何处理人际冲突的？智慧人和恶人如何处理人际冲突呢？好，以上这是我们的研习题。再一次提醒您呢，如果对真道分解节目有任何宝贵的意见，凌晨也非常期待你可以来信和我们分享。好，今天我们真言书的讲解呢就进行到这儿，谢谢你的收听，再会了。
什么样的人生才算没有遗憾？
什么样的未来让我勇往直前？
什么样的真爱能使人心温暖起来？
什么样的盼望让我勇于面对将来？
我真爱就在天父的心里面，它是喜乐盼望的泉源，短暂进入永恒只在一念之间，相信他真爱盼望仍在人间。
飞逝。